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今天是2019年5月7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总统马克龙无喜庆进入总统府两周年的日子，舆论评论一片批评与唱衰，马克龙本人被指焦头烂额或灰头土脸，千头万绪皆是困境。马克龙当选总统第二年遭遇的保镖事件与黄背心抗议运动，致使总统与全民少有的一致看法，只是往后再也不像从前了。在国际社会持续数月的压力下，两名因报道缅甸罗兴亚危机而被关押的路透社记者今天获释，他们的入狱曾引发国际谴责，批评是对新闻自由的侵犯，并引发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苏基实际主政下的缅甸政府民主制度质疑。中国当局决定如期派遣以刘鹤为领导的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特朗普宣布刘鹤约期翌日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其他的产品加税随后跟进，给中国以地震性的震动。特朗普连日严批中国食言，导致中美贸易休战谈判拖沓而无正果。有评论指刘鹤如期前往华盛顿，显示中国弹性甚至妥协，而中国官方媒体也显现克制，没有出现往日的战狼式的轰美怒火。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次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当局决定如期派遣以刘鹤为领导的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特朗普突然宣布刘鹤约期的第二天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其他的产品加税随后跟进，给中国以地震性的震动。特朗普连日严批中国食言，导致中美贸易休战谈判拖沓无正果。有评论指刘鹤如期前往华盛顿，显示中国弹性甚至妥协，而中国官方媒体也显现了克制，没有出现往日的战狼式的轰美怒火。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狠批中国贸易做法，称不再会再输给中国。星期一全球股市因此暴跌，中国股市大跌 6%， 美国股指期货下跌了1.6%， 欧洲股市跌至一个月的低点。报道说，特朗普似乎是在为他的星期天的声明辩护，称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贸易逆差。对不起，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他星期一的早间就发推文这样说。路透社的消息还说，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中国贸易代表团正在准备前往美国。香港媒体今天证实，刘鹤星期四率团前往美国进行贸易磋商，但是代表团的规模成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中国反悔所做的承诺导致了特朗普上调关税。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领衔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六日向媒体简报表示，中国先前在会谈中做出重大承诺却反悔，导致特朗普总统上调对中国商品所加征的关税。特朗普五日推文表示，本月十日起，总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税率将从10%上调至25%，还说很快也会对其余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莱特希则说，上周我们发现中方的承诺跳票会导致协议内容大幅修改，在我们看来实在令人无法接受。知情人士透露，中方官员上周在北京会谈时表示，不会同意在贸易协议中纳入修改中国法律的事项，而中国此前已同意协议文本中关于修改国内法律的条款。 美国原本盼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终止中方强迫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转让核心技术及其他智慧财产。中方态度出现转变，严重冲击到协议文本的内容，会让人难以验证中方是否遵守承诺，也难以要求中国切实遵守。莱特希泽领导的美国谈判代表团原本以为强制技术转移问题已获解决，但中方在修改国内法律上改变态度，让他确认中方要重新谈判。愤怒的莱特希泽因而向特朗普总统汇报。
路透社今天引述香港经济日报的社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威胁对华商品再加关税，恐吓令市场忧心早前美朝峰会不欢而散的事件重演，导致昨天环球股市大跌。尽管中美谈判的大门仍然没有关上，但是特朗普肆意按内政需要舞弄外交，中国和资本市场持续遭折腾。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这篇社评指出，在谈判接近最后时刻，特朗普又在祭出他自诩谈判专家的极限施压手段。对外界而言，此究竟是只提高叫价，亦或在经济和股市向好下，他要进一步借经贸打压中国，争取右翼强硬派选民支持他明年连任，而不惜要重新谈判。表面上，白宫顾问库洛德声言，特朗普只是警告加征关税，谈判大门并未关上，故大型高盛估计有六成机会特朗普不会再加关税。但总体而言，市场较之前大为悲观。问题关键固然因为北京会否在涉及科技技术转移和行业补贴做较大的让步，更因特朗普再次显出治下的美国外交只是回应其国内政治需要的工具，肆意反复强行，不尊重任何国际外交规矩。情况即如特朗普去年承诺不向欧洲汽车加征关税，但早前又威胁准备将关税大棒瞄向欧洲汽车，凸显他基于美国利益随时反口覆舌。社评又称，正因为特朗普外交随着选举需要而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势必会因为政治形势而反复，中国以至投资者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与此同时，路透社华盛顿电稿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重申，中美贸易令美国损失数以十几亿计的美元，并誓言要保护美国的商业。
在国际社会持续数月的压力下，两名因报道缅甸罗兴亚危机而被关押的路透社记者星期二获释，他们的入狱曾引发国际谴责，批评对新闻自由的侵犯，并引发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苏基实际主政下的缅甸政府民主制度的质疑。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33岁的瓦隆和29岁的觉梭在仰光郊外的监狱里度过了511天之后，获总统特赦，周二被释放出狱。他们在去年9月3日因违反缅甸保密法等相关罪名被判处7年监禁。对于他们的判决曾引发国际强烈谴责，两名记者受到了在监狱门外等候他们出狱的同事的热烈欢迎。瓦隆在现场表示说，自己是一名记者，会继续工作。周二，联合国对他们的获释表达祝贺，称这是缅甸走向更大的新闻自由和民主过渡中迈出的标志性一步。特赦国际称赞这是新闻自由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强调仍有众多记者因批评当局及军队而受到关押的现实。值得指出的是，就在五月初，缅甸最高法院刚刚驳回了他们的上诉请求。他们因报道工作而获得了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同时他们也与几名同事一起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杰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并入列美国《时代周刊》2018年年度人物。 瓦隆和爵索在2017年12月被抓时，正在对缅甸洛开邦北部一个村子10名罗兴亚人被军人处决事件进行调查。被捕前，他们曾在一家餐厅与两名警察见面，并收到了一些文件。一名警察证人在审讯期间称，餐厅见面是为了让这两名记者落网的陷阱。此后，军方承认了存在屠杀行为，7名士兵被判处10年徒刑。在他们被捕后，国际社会曾敦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缅甸政府的实际领导者运用他的影响力帮助记者获释，但直到目前为止，昂山素姬始终以司法独立为由拒绝干预。昂山素姬因在缅甸罗兴亚人危机问题上的沉默态度备受质疑，他此前就两名记者事件曾表示说，他们被判刑不是因为他们是记者，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法律。
台湾外交部今天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呼吁国际正视中国政府邪恶本质。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针对世界卫生组织今年确定封杀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台湾外交部6号深夜发表声明，向中国抗议并强烈谴责。台湾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政府邪恶的本质，支持善良的台湾人民在国际组织的应有权利。台湾外交部措辞强硬地指出，中国外交部及国台办5月6号再度以一中原则并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及世界卫生大会第 25.1 号决议，蛮横阻挠台湾出席 WHA， 甚至未称台湾缺席 WHA 不会造成国际防疫缺口。台湾外交部说，中国压迫 WHO 排除台湾的做法完全背离世界卫生组织宪章所揭诸的一位普世人权，丝毫不在乎台湾2300万人民的健康福祉，这只会再次引起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憎恨。台湾外交部甚至强硬地说，台湾就是台湾，具有完整的国格，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一天都不归中国政府管辖，台湾主权属于台湾人民，只有台湾民选政府有权代表台湾人民，这一客观事实不会因为中国不断的霸凌而改变。另外，美国在台协会今天也罕见地发表强力支持台湾的声明，指出将台湾排除在全球卫生安全跟执法网络外，将造成危险的漏洞，可能会被恶意的国际和跨国行为者不当利用。 AIT 表示，美方将持续支持台湾扩张显著的全球贡献，以及支持台湾对抗限制其适当参与世界舞台的行为。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表示，所谓不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将导致国际防疫体系出现缺口根本不存在，不过是民进党图谋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谎言和借口。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强调愿意与金正恩无条件的会面。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日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电话会谈，共同分享有关朝鲜发射的数发飞翔物的最新分析结果，并表示为了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愿意无条件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会谈后，安倍对记者们表示，我考虑必须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无条件见面，以不放过任何机会的决心，致力于问题的解决。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7日的记者会上，针对安倍总理的表态指出，会谈是为了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等问题，而不是转换了方针。菅义伟指出，安倍首相一直都表示，为了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必须打破互相不信任的外壳。下面所要做的事情是与金正恩委员长直接会面，而这次他更加明确地表示，以不设任何条件实现会谈为目标。安倍与特朗普的电话会谈从日本时间午后9:40开始，进行了40分钟。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无喜庆进入总统府入主两周年的日子，舆论评论一片批评与唱衰，马克龙本人被指焦头烂额或灰头土脸，千头万绪皆是困境。马克龙当选总统第二年遭遇的保镖事件与黄背心抗议运动，致使总统与全民少有的一致看法，只是往后再也不像从前了。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的一则推特让原本乐观预期中美贸易谈判迅速收官变得渺茫。尽管双方预定中的第11轮谈判将如期周四周五在华盛顿举行，备受各方关注的中国谈判首席代表副总理刘鹤按计划赴美谈判的消息周二晚间也最终被中国商务部宣布，但是谈判前景紧绷。继特朗普宣布增税的推特之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也随后证实周五起将对华2000亿美元产品开征增加关税，并披露中美谈判突然趋紧的内幕，表示中国有撤回承诺，试图重新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一在华盛顿向记者说，过去一周来我们发现中国削弱了承诺，在我们看来可以说是在撤回已经做出的承诺。美国财长姆努钦则说，中方正试图反悔此前已明确谈判好的语言用词。两位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并没有具体说明涉及哪些议题。中美贸易谈判数周来对外显现出的乐观进展，被特朗普周日的推文突然改变了基调。他表示，本周五起将对总值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关税税率将从10%调整到25%，并说很快会对其余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他抱怨谈判进程过于缓慢，而在周一，莱特希泽的表态似乎是更进一步。他说，北京对此前已经谈好的承诺缩水，导致协议内容大幅修改，在我们看来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此外，他也表示不会终止谈判，但是目前增加关税的措施将从周五10日00:01起实施。莱特希泽同时说，他不知道北京为何态度改变的原因，并称市场对此的反应将不会影响到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在特朗普表示周五要对华产品关税提高之后，周一全球股市应声下跌，投资者担心贸易战可能会无限期延长，股市开盘后大幅下跌，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跌幅超过了 1%， 但在整个交易日期间市场有所上涨。美国财长姆努钦则表示，如果双方最终不能达成协议将是非常遗憾。此外，特朗普在周一一早再次就中美贸易发推文说，多年来美国每年的贸易额损失了6000亿到8000亿美元，对中国的亏损在5000亿美元，对不起，我们不会再这么做了。特朗普的这一态度受到了一贯对其批评的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的支持。纽约时报报道引述特朗普高级顾问周一表示说，受美国经济持续走强的鼓舞，加之被中国企图违背先前承诺的做法所激怒，特朗普总统准备延长持续数月的贸易战，而不满足于达成一项软弱的协议。他的这一非常规做法受到了美国两党政治人士的支持。报道引述熟悉谈判情况的人士说，中方企图推翻为美国企业提供更平等待遇的共识写进法律的承诺，从而激怒了特朗普。此外，中方坚持要美国迅速取消对2500亿美元进口产品加征所有关税，也令特朗普感到恼火。但中美贸易谈判最终协议仍有可能签署。中国在周一表示，仍计划派代表团本周赴美谈判之后，周二晚间也证实了一直主持中方谈判的副总理刘鹤仍将按计划带团赴美的安排。美国巴克莱银行经济学家表示，我们认为双方仍有意愿达成协议，但同时认为目前的风险比2018年时更大。 中美贸易战持续至今，虽然对美国经济影响有限，但是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如果贸易战持续陷入困境，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大。法新社报道认为，目前的状况似乎是有利于特朗普。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实现 3.2%， 好于预期，而中国经济去年则因关税报复受到重挫。在特朗普看来，中国在关税大战中必败，因为中国对美出口总计不过2200亿美元，无法再对美国增加的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及其他更大规模的中国产品课征关税做出相应的报复。事实上，中美贸易谈判，华盛顿和北京双方已经多次推迟最后的期限。此前，特朗普曾经威胁说，从3月1日起，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将会提高关税。同样，他也几次提到与习近平的直接会晤，迄今并没有实现。世界报的报道同时指出，特朗普在去年3月份宣布美国增加对钢铝产品进口关税时，曾经表示说，贸易战很好，很容易获胜，但是目前在与中国的微妙谈判中显示出其做法的局限性。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7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报纸头版主题各有侧重，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和《法共人道报》不约而同特别突出全球生物多样性面对的严峻形势，《解放报》重点推出该报与34家欧洲媒体联合完成的欧盟境内增值税舞弊案的调查，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特别介绍一部关于法国天主教朝圣地卢尔德的纪录片，财经报刊《回声报》则在头版头条位置突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再次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引发的股市震荡，《费加罗报》和《人道报》也都发表文章评论中美贸易战再度出现的波折。《回声报》驻京记者针对中美双方的立场指出，特朗普发出贸易威胁，北京想避免紧张升级。作者认为，特朗普宣布本周五就将执行加征关税新措施，北京措手不及，但之所以没有做出强烈反应，是因为北京不想为中美贸易谈判失败承担责任。到目前为止，北京当局仍表示中国代表团将如期于周三前往华盛顿。这篇文章回顾指出，去年中美贸易战火药味正浓的时候，北京曾一再声称要以牙还牙，拒绝在枪口之下谈判，但这一次反应则不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希望接近美方立场，达成共识，结束两国贸易纠纷。这篇报道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问题专家石应红指出，中国表示仍准备派出代表团，这让中国有可能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取消行程。报道引述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指出，中国代表团团长刘鹤会按照预期本周前往华盛顿，但有可能缩短行程。中国政府机构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向回声报记者表示，一切都是可能的，包括在最后一刻取消中国代表团的访美行程。这篇报道回顾指出，美国财长姆努钦上周前往北京谈判前曾表示，中美贸易谈判进入决定性阶段，能否达成最终协议在此一举。回声报随后以一整版的篇幅报道特朗普的新征税措施在各地股市引发的震荡，这是否意味着贸易战升级呢？这篇报道指出，各方观察人士更认为这是特朗普为争取中方再做让步而使用的战术。一名业内人士就此评论指出，这有可能是为谈判而采取的虚张声势，但其后果已经在市场部分的显示出来。这篇报道尤其注意到中国股市的乐观上扬趋势戛然而止。根据这篇报道，今年年初以来，中国沪深300指数大幅上扬达 39%， 而周一特朗普的两则推特让中国股市暴跌超过 5%， 但仍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不足以影响中国股市的上扬态势。 费加罗报的文章认为，特朗普的威胁是否是在虚张声势，试图向中国施加压力，答案在本周五应当可以见分晓。加征关税措施应当于本周五生效执行。文章引述巴克莱银行一份内部文稿指出，倘若本周三刘鹤没有按照预期随同代表团前往华盛顿，那就意味着特朗普很可能将威胁变成现实。但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都认为，中美两国仍然都想达成协议，因为谈判失败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损失代价沉重。该银行估计，特朗普的新加征关税措施有可能在未来一年内让中国经济增长损失1%。已经面对增长放缓难题的习近平不希望为这一前景买单。特朗普没有收起战斧。人道报的报道指出，中美贸易谈判似乎接近达成共识之际，特朗普再次使用他在他的地产王国屡试不鲜的谈判战略，希望迫使中国做出重要的让步。中方目前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中国代表团仍将按计划本周前往华盛顿。这篇报道就此指出，的确，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美贸易战升级有可能引发令人不安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同一天，美国战舰又经过北京声称为主权所有的南海海域，引发北京的愤怒。文章指出，中美关系再度紧张，引发各方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不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迹象日益明显，阿根廷或土耳其都已经进入衰退期，而德国以及欧元区经济增长也明显停滞。这一切都令人担心全球金融市场会发生连锁反应。周一，上海股市下跌近6%，而巴黎法兰克福股市也同其他股市一样大幅下跌，显示市场试图提前因应世界经济形势可能发生的严重逆转。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项目引起了德国政界的怀疑和戒备，德国媒体对该项目的讨论和批评仍在继续中。南方信使报写道，这个巨大的新丝绸之路项目是中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展示，而欧盟到现在都还拿不出相应的答复。华盛顿没有派遣高级代表去参加四月底的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德国只派遣了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前往参会。他的任务是要告诉中国人，要把这个项目变成全球项目。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还只是个单行道，北京说了算。中国国有银行给部分项目发放贷款，而得到项目合同的10个企业里有9个是中国企业。这些中国企业又派遣他们的中国员工去完成合同，所以贫穷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根本就享受不到贷款，最后却陷入债务陷阱。为了获得政治影响和对方在行为上的配合，中国愿意放弃收回贷款，这完全是帝国主义政策。可欧洲人还不知道该怎么答复，欧洲人必须自己花更多钱以抵制中国的影响。在自己的发展银行的扶持下，欧盟必须给这些国家提供铁路、街道、电站等建设的援助，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中国竞争者赶到一边，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再者，把基础设施项目卖给像中国这类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销售也应该受到禁止。毫无疑问，如果能把新丝绸之路项目变成平起平坐伙伴们的共同项目，它将通过繁荣的贸易给人们带来富裕。南德意志报表示，新丝绸之路是中国释放的一个诱惑，而这个诱惑令人难以抵挡。比如100万吉尔吉斯斯坦人必须到国外去找工作，国民生产总值的1/3是他们创造的。莫斯科虽然依然是该地区安全政策的重要行为者，但莫斯科给该地区的经济援助几乎不值得一提。 欧盟愿意提供咨询，但基本上不给钱。至于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会不会援助中亚、吉尔吉斯斯坦，没人知道。但中国提供贷款，而且没什么条件。由于要获得国际贷款的社会和环保条件非常高，难以达到，所以中国释放的诱惑简直就太大了。从吉尔吉斯斯坦身上，人们很容易看到中国的手腕。中国提供一个很有利润的，当地政府实际上承担不了的项目，结果他们最后就陷入了债务陷阱，带来了不稳定状况。而该地区政治状况越不稳定，对北京来说就越方便。十年后，吉尔吉斯斯坦的债务有 42% 是欠中国国有银行的。从新丝绸之路项目上，人们能看到中国追求的世界新秩序。南德意志报总结说，没人否认新丝绸之路这一多元项目具有很大的经济潜力，它将改善和加强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通道，中国将带来额外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将给世界经济的所有参与者带来好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应该注重现实。如果只看到新丝绸之路的美妙之处，那么人们可能会错估形势，并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在随后数年里，吉尔吉斯斯坦就必须偿还债务，但吉尔吉斯斯坦从这一昂贵的一带一路项目里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有当新丝绸之路上的货物运输非常繁荣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才能赚到钱，而中国则扩大了其影响力。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马克龙入主总统府两年无喜庆，专家评坐宝座分分秒秒又被弹出。金正恩高调示威发导弹，日美韩低调称研究飞行物。安倍与特朗普电话会谈，强调愿与金正恩无条件见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怒批中国贸易谈判食言，刘鹤赴约获听讯。分析称特朗普舞弄关税战令全球震惊震不停。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中国反悔所做承诺导致特朗普上调关税。台湾外交部称，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呼吁国际正视中国政府的邪恶本质。中国第二艘自造航母形象曝光。近年很特别，中国网络敏感词就是多，你懂的。中国悄悄试调波音737后飞往干燥地宜长期分存。中国网民人最多 8.29 亿，中国网管也很严。严家琪希望王沪宁为六四翻案，并自曝逃港期间曾住在影视名人向华胜家。专家称，因为当年冷战，所以中国火箭碎片经常坠落内陆。审议一条恶法导致香港立法会破天荒闹出双包委员会活聚。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印度为期六周的马拉松式大选将于本月19日落下帷幕。努力寻求连任的现总理莫迪依旧以人民的候选人姿态加入争夺大战。五年前，莫迪依靠着改革基础设施、加快经济增长以及降低失业率的政纲当选。如今，他坚持强调改善贫困依然是印度面临的首要任务。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大国，近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目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也日益加剧。莫迪当选五年来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以帮助4-6亿民众摆脱贫困。从清洁印度运动到人民财富计划以及惠泽广大民众的医改方案，均体现了莫迪政府大规模改革的决心。但是在承诺与现实之间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首都新德里南部的贫民窟周边地区依旧垃圾成堆，清洁印度运动五年后，在那里生活的数千民众依然没有享受到室内的独立卫生间。德里贫民窟居民联合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总理莫迪在2014年发起清洁印度运动之初，各方热情高涨，充满乐观，许多公厕被拆除，民众们翘首以待城市环境卫生的提升。然而新的设施并没有跟上，以致当地民众如今根本没有地方如厕。政府为改善卫生条件向每家每户承诺的资金也未能到位，对此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互相推诿责任。除此之外，最为令人忧心的是饮用水的问题。清洁印度运动并未能推动用水条件的改善。另外，旨在惠泽广大民众的医改方案以及令人心动的人民财富计划也远远未能到位。总理莫迪所在印度人民党在本次选举中继续强调关注农民福利、国家安全、医疗保险和经济等议题。该党还利用今年二月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为号召，吸引更多选民。然而，观察人士指出，印度最近五年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耀眼，失业率上升至45年来的最高点，农业成长率减缓，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也直线下降。印度人口总量目前已超过12亿，仅次于中国，位居世界第二，但大多数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根据联合国的一项印度人口报告，2035年之前，印度人口可能达到16亿，2060年则有望增至17亿。国际非营利组织乐施会指出，绝大多数指标都显示，印度目前是全世界贫富不均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与很多状况类似的国家所不同的是，印度的贫富分化还在持续加剧。在总人口中只占 1% 的富人坐拥全国一半财富，而人口占比达 60% 的穷人则只拥有 4.7% 的全国财富。印度人渴望解决社会不平等的愿望非常强烈。乐施会所做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印度人当中，73%的人一致认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鸿沟问题亟待解决。对于印度常年存在的贫富不均等问题，印度尼赫鲁大学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教授认为，关键是政府当局没有改善问题的意愿，现有政策根本毫无效果。印度大选的投票活动如火如荼展开之际，首都许多民众纷纷表示将不再将赞同票投给莫迪，凸显了印度总理在新德里享有的热情已大大降温。令人关注的是，此一现象并不仅限于首都。在美国罗德岛大学就职的一名社会学教授今年一月通过一个论坛平台表示，印度总理已失去城市贫困人口的支持，而他正是依靠这股力量方才赢得2014年的大选。通过对印度南部及西部地区七座城市的调查，这名学者得出结论，认为清洁印度运动以及人民财富计划未能说服贫民窟的选民们。出生于较低种族中产阶级家庭的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被推上总理宝座，象征穷人阶层战胜传统精英阶层的所谓奇迹是否会再次重现？相关答案将随着本月19日大选的结束而揭晓。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香港会议刚刚在香港落下帷幕，像往年一样，会议集聚了来自多方的中国人权卫士。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曾在会议召开前向本台表示，会址之所以选择在香港，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探视中国国内政治的风向标。 今年这一风向标标出了什么？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表述了她的看法。天琪女士您好，首先请简要的介绍一下本届会议的情况，哪些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是否完成了预期的目标？
好的，我们这一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年会还有颁奖典礼，香港方面来了很多的人，比如说何俊仁律师，还有陈翔这一位很著名的记者，还有原来政治家长毛，他叫梁国雄，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士，比如说原来的香港记协的主席麦燕婷女士，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笔会的会员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的这些会员出来之前有一些人受到警告，他们就没有办法出来，但是还是有一两个冒险提前就赶到香港，可以说逃过这一劫，顺利的来参加会议。但是还有几个人呢，在出关的时候被拦下来了。还有刘慧卿女士，她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刘慧卿女士是原来立法会的议员，因为时间冲突，她刚好在马来西亚，所以她没有赶上。另外的话，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把目标设得非常的高。事实上，这个会议呢，我们有一点就是试一试北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能够让我们顺利的召开这次会议。当然这次会议并不是非常顺利，但是我们达到的这个目标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因为我们的会议在香港受到了媒体方面有好一些报道，都受到很多的重视。同时呢，我们也给何俊仁律师颁发了一个刘晓波纪念奖，这个奖是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最近几年开始设立的，就是把它颁给当年营救刘晓波还有后来营救刘霞出过很多力的国际知名人士，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Shirin Ebadi 女士，她是一个伊朗的律师。我们在2年以前把这个刘晓波纪念奖颁发给她，所以这一次呢，通过这个颁奖典礼引起了媒体很大的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预期的目标是达到了。
您曾在会前向我们表示，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是一种探视中国国内政治宽紧的风向标，请谈谈本次香港年会这个风向标测出了怎样的结果。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今年赶到这次会议在准备期间并不顺利，因为我和潘永忠先生，我们是从德国过来的，还有从澳洲过来的齐家珍女士，还有从其他各地赶来的人士，我们一到香港，香港文化界人士都跟我们说，现在香港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各方面不管是出版业、新闻业，大家都感到这种压力。那么我们这次为什么说碰到的比以前更多的一些困难呢？比如说我们在开会的场地方面，租借场地方面碰到了一些难题。以前我们都有可能性就是在香港的大学里面借到会场来召开这个会议，但是这一次我们尝试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会议几乎是不大可能在大学这样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学术机构里面召开的。其他方面我们也去联系，但是都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找到一个开会场地。最后我们在一个书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天主教书店里面举行的。当然这个场地还是非常的好，很宽敞，而且气氛非常的好。另外的话，我刚才说过，我们的会员出来不是这么容易，他们受到的阻拦比往年更多。往年我们参加会议的人有的时候十几个甚至于将近20个，但是这次来的不是很多，大概只有10还是11位出来了。所以您刚才说，我曾经说过，我们在香港开会是一个测试北京政治风向标的一个做法，这个说法我想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香港年会邀请了香港铜锣湾书店经理林荣基先生，他发出了怎样的感言？
林鸿基先生呢，他是一个非常敢言的一位出版业人士，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年铜锣湾书店的这个事件，几位负责人都被抓了，包括他们的出版人桂明海，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啊，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但是林鸿基和其他的几位前后都已经放出来了，但是其他人不大说话。但是林鸿基不只是这一次，他上一次就是我们2017年举办这会的时候，他也来了。他说香港的出版业，他不需要做太多的评论，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的萧条。那么这个事情是直接跟铜锣湾书店的当年发生的事情有关的。我们自己也注意到香港的出版业是每况愈下，有很多的书店根本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而且呢出版业萧条，同时有一些杂志刊物也都停刊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是说得出来的原因，有的是说不出来的原因，都受到极大的影响。那林鸿基先生非常敢言，因为他从个人来说的话，他的后顾之忧稍微少一点，他没有太多的家人牵涉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内部的企业啊，或者这些方面的联系，所以他就敢言，他说香港如果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言论自由这些已经受了那么大的打击，如果再继续这么下去的话，那真的就不知道一国两制还有什么意义，这根本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他说的这些话得到了大家非常强烈的共鸣，认为他说的十分有道理。因为来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文化界的、出版业的、新闻界的，大家对于这些变化是感同身受，不是只是听来的，是自己直接感觉到的。所以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一位人士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也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的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目前处于怎样的一种状况？
这个问题呢，其实何俊仁先生还有陈翔先生都重复地说过，情势是非常严重。特别是香港前记协的主席麦燕婷女士，她举出了好一些例子，从事新闻工作也会面临巨大的危险。为什么？即便你不是一个新闻从业者，你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由于香港现在正在酝酿要修改一些法律，比如说其中有一条叫做煽惑罪，煽就是煽动的煽，惑就是妖言惑众那个惑，煽惑罪。这个煽惑罪呢，就是说任何人，你不需要是一个新闻记者，也不需要是一个作家，任何人只要在网上散布或者散发一些文章或者是言论，而让中国官方觉得不合适的话，这个散发的对象超过了500人的话，那你就要负法律责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脸书，都有这个那个，绝大部分都超过500个了，等于是人人可以因言获罪，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法令。他们如果一旦通过的话，那就真是可以说是人人自危。还有一点，麦燕婷也提出来，他提出来好几个，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引渡条例。比如说我们也再拿原来的那个例子，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李波先生，他是英国籍，而他们的那个发行人老板桂明海，他是瑞典国籍，这两个人都不是中国国籍，也不是香港政见的人，但是他们都或者是从泰国被绑架回去，或者是在内地被抓捕。也就是每一个人包括外国人都可能会被引渡，从别的地方引渡回到中国大陆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严重的一个法令。这个法令一旦通过，不只是对于言论自由是一种打击，对新闻从业人员和写作的人的一种打击，事实上是对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以说是人人自危。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电子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个人的这个社交媒体，只要你喜欢读书，你看到一篇好的文章，你都是愿意传给你的朋友，哪怕是一篇关于保健的文章，你发的任何的东西只要不符合于中央的意思的话，你就可能获罪。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把你定罪了，他还不告诉你， 他也不抓你，他先放在那里，到时候他们觉得有政治需要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抓你。这是变成一个真是人人恐怖的一个事件。我真是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我真是觉得现在是每一个香港人觉醒的时候，你要站起来反抗这一种真的是套在他们每一个人头上的一个枷锁，太恐怖了。总结着来说呢，香港的一国两制几乎是已经荡然无存了。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夏荣编播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古埃及少年法老图坦卡门巡回展从3月23日起在巴黎拉维莱特艺术中心拉开帷幕。据埃及当局表示，今次巡回展的150件珍品中，超过50件展品是首次在海外展出，将为吉萨大埃及博物馆明年开幕造势。据主办方介绍，这项名为《新法老的宝藏》的展览去年三月已经在美国洛杉矶开幕，今次移师巴黎是第二站，也是欧洲仅有的一站，展期一直展到9月15日。展出的珍品包括多具本质雕像，包括图坦卡门骑黑豹、放置他内脏的迷你木棺以及众多珠宝首饰等等，因此不难想象法国又将掀起一股法老热。法国人对古埃及文明的热爱可以说是起源于拿破仑时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谈一谈拿破仑的法国军队是如何误打误撞间接让学者成功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故事。1798年是古埃及考古学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拿破仑率领一支军队前往埃及最大海港城市亚历山大，准备攻打埃及。那时他仍然只是一个法国的将领，他的人生高峰和传奇还没有来到，但那不是重点。当时的埃及由奥斯曼帝国统治，已经和古埃及文明没有半点关系。居住在埃及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而且与英国有很密切的商贸关系。拿破仑此行的目的便是企图摧毁英国在当地的利益。与拿破仑这支法国军队同行的还有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看来他除了军事任务外，还希望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不料拿破仑的这支军队很快的被当地英军打败，他自己也从埃及逃回法国。虽然军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随行的一名法国士兵却无意中发现了一块非常罕有的石碑。由于这块石碑在罗塞塔港口被发现，所以这块石碑便被称为罗塞塔石碑。作为外来者，为了有效统治古埃及，托勒密王室基本上会在面对古埃及人民时采用古埃及的风俗和仪式，只有在宫廷内才会使用希腊语。当时的古埃及人也没有太反抗由希腊人统治他们，他们也承认托勒密王室是正统的法老，由古希腊人统治古埃及，难怪颁布政令用的石头会同时有古埃及文和古希腊文。1802年，瑞典学者约翰·戴维·阿克布拉德率先破解了罗塞塔石碑上面其中29个古埃及象形文字。1814年，英国的汤马士·杨格成功依据古希腊文把古埃及通俗文字翻译。 汤马士的学识渊博，同时是个医生、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尽管如此，世人还是要过20年之后才有办法得知罗塞塔石碑的奥秘。1822年，让·弗朗索瓦·商伯良根据罗塞塔石碑上的经文，成功解读了最艰深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商伯良借助自己丰富的语言知识，从国王托勒密的名字入手。他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作为表意文字，有一部分的字符是作为表音文字，还有一部分不发音，仅仅是对其他的词做进一步的说明。例如克利奥佩特拉王的名字后面还有两个符号，他们表示这个王名的主人是个女性。很快商伯良便整理出了一份古埃及文字发音表。7年后，商伯良带着这份发音表来到埃及，他惊喜地发现用他的发音表可以毫不费力地解读出大部分象形文字，这样古埃及的文字之谜就被商伯良破译了。商伯良因此被后人称为埃及学之父，同时也成为卢浮宫埃及馆的第一任馆长。1831年，法兰西学院向商伯良表示敬意，专门给他任命了一个特殊的职位，那就是埃及学主席。只可惜天妒英才，1832年，商伯良死于中风，年仅41岁。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小山编播的最新消息。
中美贸易战休战谈判风风雨雨，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带来打击是不争事实。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发文指中国经济因应发展已经有规模，措施准备也完善，但专家警告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不是空想，而是涉及威胁所有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实在的威胁，不可小觑。据朝鲜日报今天认为，美国如果开征 25% 的关税，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下降 2%。 该报道引述有关预测说，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执行预告的将中国产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上调 25% 的措施，中国接下来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6%-2%。如果中美贸易协定谈判因此破裂，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中国的增长率还将进一步下降1.2%-1.5%。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马克龙入主总统府2周年，吴喜庆、专家评坐宝座分分秒秒都有被弹出风险。金正恩高调示威发导弹，美日韩地调称研究飞行物。安倍与特朗普电话会谈，强调愿与金正恩无条件见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怒批中国贸易谈判食言，刘鹤赴约火听讯，分析称特朗普舞弄关税战令全球震惊震不停。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中国反悔所做承诺导致特朗普上调关税。台湾外交部称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呼吁国际正视中国政府的邪恶本质。中国第二艘自造航母形象曝光，今年很特别，中国网络敏感词就是多，你懂的。中国悄悄试调波音737后飞往干燥地以长期封存，中国网民人最多 8.29 亿，中国网管也很严，严家琪希望王沪宁为64方案并自曝逃港期间曾住在影视名人向华胜家里。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法国女歌手纳什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La couleur de l'amour。 本次华语结束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Bleu, comme l'olala sous mes yeux, comme la mer qui veille et qui va. Bleu, comme les nuits des amoureux, quand les corps s'éveillent tout bas. Bleu, comme partir sans dire adieu, comme un secret sans aveu qui s'éteint en silence. Bleu, comme si la vie était un jeu.Comme l'espoir délicieux d'une dernière chance. Ma fille en voix de toutes les couleurs, même dans le noir, je les connais par cœur. Mais au bout du compte, une seule vraiment compte, c'est la couleur de l'amour. Oh, ouche comme de lèvres qui bouche, comme une fièvre qui brûle et qui éclate.Andalouse, comme des gestes qui hurlent, écarlate, rouge, comme les mots qui s'affirment, comme les cris qui dégoulinent, quand monte la colère, rouge, comme les coups qui s'impriment, comme les larmes qui se dessinent, quand tout va de travers, ma fille en moi, de toutes les